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伴，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现在还算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我身边就有蛮多同事啊朋友啊陆陆续续跟我分享他们在新的一年想要做出不一样的投资理财方面的规划。像是之前从来就是租房主义的同事就突然说他最近已经开始看房子了，然后有一些可能原本就是事业上很认真冲刺，可是赚到的钱就只是存在银行，基本上只赚微薄的利息都没有什么动的同事啊朋友就开始说可能想要从投资台股开始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因为身边的朋友会跟他们分享一些自己投资美股的成功经验，所以就觉得说可能可以把一些资产配置在海外这样子。但是投资股票如果像是台股的话，可能身边至少啊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以前虽然投资不一定成功，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操作的经验。但是像投资美股的话，身边就不一定可以很容易的找到可以分享经验的对象，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是要跟想要进入美股市场的新手来解答一些常见问题，像是投资美股的优缺点啊，还有开始投资美股之前一定要知道的基本规则、基本常识，还有税务问题哟。
像我一开始接触投资的时候，其实我是先研究美股的。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先接触到美股，其实是因为美股市场中有很多全球性的公司，选择也比较多。目前你可以在美股市场投资到8000多家上市公司，那 ETF 也有2000多个选择。那台股的话呢，目前上市上柜公司只有1813档，那这些数据统计都是2023年的资料。那我一开始会想先了解美股，是因为我认识的很多公司都在美国挂牌上市，像是买一送一时期常常就会爆满的星巴克啊，或者是我手中持有的信用卡蛮多都来自 Visa 或是 MasterCard， 那这两间公司也都有在美国上市。要不然就是我身上穿的一些运动品牌啊， Nike 啊、Under Armour 啊，或者是平常下班后用来追剧的串流平台 Netflix 啊、Disney Plus， 这些全球性的公司都有在美国上市。所以就算你作为新手还没有认真研究股票市场，应该都有听过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公司吧。相对于台股市场中有很多深藏的隐形冠军，可能在你还没有研究之前，你会不知道说原来这间公司的产品有这么厉害。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我作为新手一开始想要投资，反而是对这些美股市场中更知名的公司比较有认识跟把握。那第二个我觉得投资美股的好处就是它的流动性高，而且市值很大，所以难以操纵股价。像是苹果啊、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或者是微软啊，这些公司的市值都破1兆美元。如果不太能想象这些公司破1兆美元市值到底多庞大的话，我们就直接举例给大家听看看。目前苹果的市值是2.77兆美元，那台湾目前没有市值破1兆美元的公司。那市值前三高的台湾公司，第一名是台积电，它换算下来市值大概是0.6兆美元。那第二名是联发科，换算下来的市值大约是0.58兆美元。那第三名是鸿海，换算下来的市值是0.47美元。所以这样子相比之下，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美国的这些上市公司他们的市值是比起台股的这些公司来的大蛮多的。那这样子庞大的股票市值就让人不太会有机会可以去操控它或者是炒作它。但是想要投资美股，如果你要使用海外券商的话，就要把钱汇去国外嘛。光是想到要把钱汇去国外这个想法，可能就会让人蛮不安心的。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蛮正常的，可是投资美股啊，其实你只要选择有加入证券投资保护公司 SIPC 的券商，那你就会享有额度25万美元的现金保障，还有额度25万美元的证券保障。大部分的美 国券商都有加入这个 SIPC， 像是我们自己有在使用的 First Trade 跟 IB 银通证券，他们都有加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证券投资保护公司 SIPC 它在做什么的话呢，其实我们过去在第196集的 Podcast 中就有介绍过了，可以回去收听。
那除了投资美股有什么优点以外，投资美股到底有什么缺点，应该也是真的想要进入美股市场的学伴会很关心的吧。那第一个很基本的缺点就是交易的时间有时差，因为美股开盘的时间是在美国时间的9:30到下午4:00，所以如果你人在台湾的话，你就必须要在晚上交易。不过也有很多券商像是 First Trade 啊，也都有提供比较多样的下单功能，你可以先设定好限价单之后，系统就会在股价达到你设定的价格的时候自动帮你买进卖出，这样你就不一定要在深夜的时间盯盘咯。那第二个缺点就是，如果你是开立海外券商的话，你就必须要把钱变成美金，而且还要汇到海外。那如果你需要使用这笔钱的时候呢，你要把它汇回台湾。那国际汇款的手续费是在800到1500之间，所以如果你在可能几周啊、几个月啊，或者是一年这样子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要频繁的进出这笔资金的话，那手续费的部分你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有感。那再来呢，就是遗产的处理会比较复杂。基本上如果想要处理家人遗留的美股遗产，就是要联络券商提供资料，请他们协助转移到家属的证券户里面。那这笔钱美国政府会不会收遗产税呢？就要看这笔钱有多少哦。如果说是在60,000以内的话，就是属于美国遗产税的免税额。如果资产有超过60,000元的部分，就要缴18%到40%的遗产税。所以建议如果有透过海外券商投资美股的话，都要让家人知道这笔钱的存在哦。那如果很担心处理遗产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使用副委托来投资美股。
那说到税金，你投资美股赚到的钱会需要缴税吗？先来讲资本利得收入好了，你投资美股靠买卖赚到的价差，那这部分的收入就称作资本利得收入。那在美国你是以台湾人的身份去投资美股的话呢，资本利得收入的部分在美国是不需要课税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把这一笔钱汇回来台湾的话，这一笔收入就算是海外所得了。依照目前台湾的税务规定，海外所得只要年收入超过100万就会需要申报。那如果你的美股收入一年是没有超过100万的话，就连申报都不用，也不需要课税。那就算你需要申报好了，你投资美股赚到的这些钱申报了海外所得之后，也不一定需要缴税，因为这一笔海外所得它会并入基本所得税额中一起去课税。所以如果你的基本所得没有超过670万的话呢，你基本上就是不用缴税的哦。除了资本利得收入之外，你还会有可能拿到股息。股息的部分需要缴税吗？其实美股中发放股息的公司比例并不高，大部分的现金殖利率也偏低，因为发放股息给投资人，投资人会被课税，所以蛮多公司是不会发放股息的。你以台湾人的身份去投资美股，都会需要缴30%的股息税。那这30%的股息税是预扣的，所以你拿到的股息其实都是已经被扣完的金额咯。这部分无论你是透过海外券商去投资，还是透过副委托去投资，你拿到的股息都会被扣30%的股息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要省掉这笔股息税，他选择把自己的美股 ETF 转换成爱尔兰注册的英股 ETF。 如果想了解这部分的话呢，也可以回去收听我们第201集的介绍哦。
那既然讲到股息，就建议你如果是使用海外券商的话，一定要开启券商的股息自动再投资功能哦。它会帮你将你领到的股息自动的再买回你原本的投资标的，让你再次投入市场，享受复利的力量哦。如果你想要多了解这方面的资讯的话，可以回去听我们节目的第86集。那如果你是使用副委托来投资美股的话，目前国内的副委托券商是没有提供股息自动再投资的功能的哦。 那你就必须要自己手动操作了。那应该蛮多学伴知道台股的主要交易单位是一张，一张股票有1000股。那美股呢？美股几乎都是以股为交易单位哦，一次可以只买一股。那如果有人说到一张美股的话，指的是100股哦。如果有些公司你很想要投资，可是你剩下的资金就没有办法买它一股的股票怎么办？其实像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海外券商 IB 银透证券，它就有提供零碎股交易的功能，可以把一股切分到小数点的后五位，那这样就算是资金没这么够，也有机会投入你心仪的公司哦。那像 First Trade 它也有宣布它要有零碎股交易的功能，不过目前是没有看到更新。如果它的这个功能正式推出的话，我们会再通知大家哦。除了券商那边开放零碎股交易以外，公司也会想要主动的降低它的投资门槛啊，吸引更多投资人来买进它的股票嘛。所以当有一些公司它的股价涨得太高的时候，它就会选择进行股票分割哦，就是把一股分割成更多股，这样子虽然投资人持有的股票价值不变，可是股数会变多，每一股的价值变低了，就像是把一个披萨切成很多块一样。透过这样子降低门槛的方式，就可以吸引更多投资人来参与。像是苹果啊、特斯拉啊、NVIDIA 啊，他们都曾经把一股切分成4-5股哦。对于股票分割，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回去听我们之前的第38集节目哦。
投资台股的时候，常常会听到 T+2日。如果你买股票的话，在交易隔2天之后没有把你的钱放进你的交割账户中，你就算是违约交割。那投资美股的话，也有这种交割日的规定吗？其实也是有，不过会看你是使用海外券商还是用副委托来投资美股，交割的时间会不太一样。我们先来说明海外券商的交割时间。以你买卖股票的当天作为交易日，使用海外券商来投资美股的话，你会在股票账户中看到你已经买进的股票，或是你卖出股票之后得到的现金部分上升。但这部分其实是券商代垫，实际上你的钱跟股票还没有转移。那到了隔天，就是进行这个交割程序，直到 T+2日，就是隔2天之后交割才会完成。不过美国证交会已经规定，在今年，也就是2024年的5月28号，会把这个交割时间提前1天，变成 T+1日，就直接完成交割哦。那如果你是用副委托来投资美股的话呢，买进股票或者是卖出股票交割的时间点会不太一样。如果以无论你是买卖无论你是买股票或是卖股票，使用副委托来投资美股的话，在交易当天交割户头是不会有任何变动的。但如果你是买进股票的话呢，款项是会在 T+1日的时候扣除，在 T+2日你才会收到股票。那如果你是卖出股票的话呢，你反而是在 T+2日的时候支付你的股票，到了 T+3日的时候才会收到现金完成交割哦。
那前面有稍微讲到美股的交易时间是在美东时间的早上9:30到下午4点，但是因为美国有日光节约的规定，也就是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他们会把时间往前调1个小时。因此美股的交易时间转换成台湾时间的时候，也会依照是夏令时间还是冬令时间而有不同哦。那开盘时间是美东的早上9:30嘛，如果对照到台湾时间，夏令的时候就是晚上9:30，冬令的时候就是晚上10:30。那收盘时间是美东时间的下午4点，对照到台湾时间，如果是夏令时间就是凌晨4点，如果是冬令时间就是凌晨5点。那如果你真的开立了一个海外券商账户，你某一天晚上11点打开来想说，欸，我的那个什么股票怎么完全没有任何一分动静，那有可能就是美国的国定假日哦，因为国定假日的那天股市是会休市的。那应该蛮多学伴知道台股是有涨停和跌停的限制的，一只股票如果涨到了 10% 就涨停了，如果跌到了 10% 就跌停了。那美股它是没有这样子涨跌幅限制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有时候听到新闻，欸，哪一间公司财报一出，它当天股价上涨20-30%或者是下跌20-30%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哦。 但是美股它虽然没有涨跌幅的限制，但它有另外一个规定叫做熔断机制，也就是当 S&P 500指数，就是美股的大盘指数，和前一天相比下跌 7% 的时候，股市就会暂停交易15分钟，这就是熔断的阶段一。那恢复交易之后，如果这个 S&P 500指数继续下跌，来到了跟前一天相比下跌 13%， 股市就会再次暂停交易15分钟哦，这就是熔断的第二个阶段。那如果继续交易之后 S&P 500指数又继续下跌，来到了跟前一天相比下跌 20% 的话，当天股市就会提早休市，就是熔断的第三个阶段哦。那其实美股的熔断不太常发生，但是在2020年3月就有因为 COVID 疫情的关系发生过四次的熔断哦。但是在疫情造成的熔断之前，其实美股也只有在1997年发生过一次熔断而已哦。
刚刚提到的 S&P 500指数其实是美股最重要的三大指数之一哦，那跟它并列的还有道琼工业指数跟纳斯达克100指数。那我们就来介绍这三大指数到底是在追踪什么呢？第一个 S&P 500指数，它通常被视作是美股大盘指数，因为它是追踪美国市值最大大约500间公司，所以最能代表美国大盘的走势。那道琼工业指数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指数之一，它会挑选出30大的蓝筹股，比较没有客观的选股标准。那第三个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它是对于科技股很重要的指数，因为它是追踪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除了金融股之外最大的100间公司，但是大部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都是科技股为主，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指数对于科技股很重要哦。我们在讨论美股的时候也蛮常直接使用美股的股票代号来讨论的，那不像台股的股票代号它通常都是由数字组成，比较没有记忆点。美股的股票代号通常是用公司的名称缩写成1到5个英文字母，那如果这个股票代号的结尾有 Y 或是 F 的话，代表它是上柜公司，不是上市公司。那举几个例子好了，比如说 Amazon 它的股票代号是 AMZN， 特斯拉的股票代号是 TSLA， 麦当劳的股票代号是 MCD， 那可口可乐的股票代号是 KO， 这些股票代号都应该蛮容易让你回想到他们原本的公司名称吧。如果你想要查到某间公司的股票代号的话，也直接就把那个公司的名称打在 Google， 再加上美股代号，就可以简单的查到了。这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都会被规定要缴出 10K 的年报或是 10Q 的季报这些财报，所以在每年的1、4、7、10月的2到3周左右，都会有许多大公司开始公布他们自己的财报，在这段时间也会被称作是美股的超级财报周，因为通常在财报公布的前后股票会有比较大的变动，所以大家就会特别的关注这个超级财报周。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美股的财报要怎么找，然后它写的内容要怎么去理解的话呢，我们曾经有做过一集节目来介绍，可以回去收听第140集哦。
那我每次在跟朋友分享开立海外券商啊、投资美股这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都一定会问我说，那要放多少钱进去开始投资？其实投资美股的门槛不高，因为美股可以一股一股买嘛。那像是苹果这样子的知名大公司，在我们录音当下3月4号的股价，它一股是179美元。也就是说，你只需要花大概5000多台币就可以买到一股苹果的股票，成为苹果的股东咯。但是如果你要透过海外券商来投资的话，在投资之前你就要先垫汇一笔钱到你的海外券商账户嘛。那刚刚有说到电汇手续费大概是800到1500之间，所以也会建议你要累积到一定的金额之后，一次汇款手续费占比才不会太高哦。那你就可以自己评估看看，如果你觉得手续费占比不要占超过你本金的 1% 的话，那你就是至少累积个8万、10万以上再一次汇过去开始投资咯。 那除了电汇手续费以外，你应该会想知道投资美股还有没有什么成本呢？第一个就是有可能会需要付交易手续费，不过其实美股有蛮多免手续费的券商，像是刚刚讲到的 First Trade， 如果你透过 First Trade 买卖股票 ETF 不开杠杆的话，基本上是不用手续费的。那就算是要收手续费的券商，像刚刚讲到的 IB 盈透证券，它其实是要收手续费的，可是手续费也是非常便宜哦，像它每一股是收取 0.0035 美元，所以只要你不要一直很疯狂的小额频繁交易，的话，基本上这个手续费是非常便宜的。那你投资美股一段时间之后，你有可能会需要用到这笔钱吗？例如说你可能买房子啊，需要投期款，你想要把钱从海外券商领回来的话呢，它有可能会跟你收取一笔出金的费用，大约是10-30美元。不过也有一些券商它会提供你免费出金的额度，像是刚刚讲到的 IB 盈透证券，每个月都可以免出金费用出金一次哦。
那如果你不是透过海外券商，而是透过副委托来投资美股的话呢，单笔交易的手续费大约是在 0.12%到1% 之间，而且大部分的券商都会有一个最低收取的手续费费用，大约在3-40美元之间。以口袋证券副委托来说，美股交易的手续费是交易金额的 0.12%， 那低收的费用目前是3美元。所以透过我们前面讲的海外券商跟副委托所有的交易成本来比较的话，是要看你自己的投资金额啊，你的交易频率，还有你整体的资金规模来选择到底你是比较适合副委托还是海外券商的。如果是副委托的话呢，建议是比较有资金规模的人，至少你单笔交易的金额手续费算下来可以超过那个低收。
副委托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是可以定期定额的去投资。如果是海外券商的话，你可以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用定期定额的功能，但并不是每一家海外券商都有定期定额的功能哦。
但如果你是资金规模比较小，而且会想要频繁交易的话，就建议你选择零手续费的海外券商，而且海外券商现在大部分有股息再投入计划，就可以帮助你创造复利，这就是目前国内副委托没有的功能哦。所以大家就评估自己的自身状况来判断自己是适合副委托还是海外券商哦。
那如果你听到刚刚的投资门槛啊、汇款手续费啊这些费用之后，你算下来自己能够投资的钱其实很少的话，应该要投资吗？建议你可以先检视自己有没有留足够3-6个月生活费的紧急预备金，还是要先存到这笔钱再来考虑投资的事哦。另外就是如果本金很少的时候，其实很难透过投资来有感的增加收入，建议你也可以回去听我们的219集节目，我们邀请了 Between Ghost 的创办人进行访谈，我们聊了怎么样透过寻找发现自己的优势，在职场上面发挥更多的特长。或许听了这集节目之后，你就会更有想法怎么样增加更多的主动收入哦。
那听完上面的分享，如果你觉得自己比较适合透过海外券商来投资美股的话，可能还会有几个过不去的坎，像是你可能会想说，我英文那么不好，我可以看得懂这些券商的注册的流程，或者是之后我有办法使用他们的系统去下单吗？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海外券商都有中文的界面，支援中文程度很高，也很多都有中文客服，所以只要你按照我们部落格文章上面的开户或者是入金的教学文章来一步一步操作的话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会看不懂哦。那你可能也会想说，投资美股的话，是不是要先飞过去开一个银行账户，像台湾一样要先开一个交割户，把钱放在里面才能做股票交易呢？但其实交易美股的话，你只需要办理一个券商账户就好了，不需要特别去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那现在很多海外的券商都有支援线上开户，所以你就完全不需要飞到国外，你就可以直接线上开户，然后就可以投资美股咯。那你可能 会想说开户是不是要准备很多文件很复杂，但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其实你只要准备好你的护照这些身份文件，然后看你是要使用 email 或者是手机号码来注册，再加上一个纸本的地址证明，可以用你的水电账单或者是银行账单去证明就好了。基本上提供上面的文件再加上一些个人资讯就可以开户完成咯。
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再次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星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或是 LINE 社群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也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 拼法是 moneymate.space， 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拜。
就自从我搬到中和跟老公一起住之后啊，我其实就非常少煮菜。因为我原本想要煮早餐给他吃，然后就是搬过去之后，我有大概一两个礼拜吧，我都7点多就起床，对现在我来说是比较早的，因为我现在可能8点多，然后7点多就开始起床，然后开始煮早餐给他吃。可是他上班就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上班时间，所以他时间到就得走，所以有时候他就会吃一吃，然后跟我讲说啊，这些他没办法吃完，然后就走了，又或者是说哦，今天太忙他不吃了什么的。所以呢，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我没有想要起床，所以呢，这个传统大概在不到2周之后就破灭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是觉得说什么啊，天气好热啊，不想煮啊，什么我起床之后煮了之后他又常吃不完啊，不想煮啊，反正就是种种理由我就没煮了。然后反倒是他就是变的是，因为他比较早去上班，所以晚上回来的时候时间他也比较早，他就有时候可以准备晚餐给我吃，所以后来几乎都是他煮菜给我吃比较多，我就真的非常非常久没煮菜。可是这个周末就是他感冒了，所以他感冒的时候就感觉变得很虚弱，然后呢就是好像也没体力出去，要不然我们周末通常是会出去踏青啊，去河滨公园啊，去爬山啊，干嘛的，然后就在外面吃饭。可是这周末他就是做不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待在家里。那待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想说顺便可能我4月多我就要搬家了，我们就赶快把冰箱的食物煮一煮清一清。所以我就这个周末煮了超多次菜，然后呢就煮给老公吃。然后我有一个锅子是从德国那时候交换学生的时候买的一个锅子，大概3公升的一个小锅，然后它是那个双人牌的，就还蛮好用的，所以后来我就是行李很重，但我还是有把它带回来，然后那个锅用到现在还是很好用。我妈就有教我一个使用它好用的方式，就是在里面加一点油，然后再加一点水，都是放进去之后把锅盖盖起来，大概就是焖它，看到它有烟冒出来，然后因为锅盖是透明的，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个软硬程度，就是你觉得差不多之后再捞起来加点盐就好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方法不像是水煮的，就是水煮你要等它水滚，然后放下去之后要看时间赶快捞起来，它就有点是炒的那种口感，但是又有一点水煮的口感，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我就觉得还蛮喜欢。然后又觉得这样煮菜变得好省时间，因为就是你把它盖起来之后你就也不需要盯着它看，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两天用这个方法煮菜还蛮开心，像是昨天我就煮了3餐，反正我就是煮完3餐之后那一整天我就觉得好累哦，然后到晚上不到12点的时候我就是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我就觉得照顾人真的好累，很佩服所有照顾小孩照顾家人的家庭主妇或是家庭主夫们。
啊，你讲这么多煮菜的事，而且讲得好流利哦。然后我想到我最近也是很少煮饭，然后我前一次煮饭的时候我有煮水饺，而且那个水饺是我在228的时候和我的邻居一起包的。
我有看到你们的那个动态，
我觉得蛮好吃的，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没去菜市场，反正就我老公跟我邻居他们有去菜市场买菜，然后有买水饺皮啊、肉啊、蔬菜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馅做好，但是馅用完的时候，水饺皮还有剩。可是水饺皮有剩，我们就直接把它，不是我们啊，就是我邻居就直接把它做成木须炒面，就把水饺切切切切，变得有点像板条那样子的感觉。我就觉得好有才华哦！
欸，对啊，好厉害哦！因为我很喜欢吃木须炒面欸，而且就是那个酸度要够，够对味，就会很好吃。
对，欸，真的蛮。对，它的是蛮酸的哎，那可能是你喜欢的，
啊，酸到够对味哦。然后你讲到酸度，就是我想到，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反正就想说有什么比较营养的东西要煮给老公吃，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前阵子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有一个人分享，他在酷棚上面买了一个反正就是柠檬原汁，然后呢说了什么喝了变超白之类的，然后我想说真的假的，因为我皮肤不白嘛，所以我就想说哎，不然我来试试看他，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然后但是他寄到之后，我就因为我有看别人讲说他是非常非常的酸，他真的就是浓缩的，你必须要加水才有办法喝下去的那一种，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想到说我要怎么去喝它，因为感觉就非常的酸。然后呢我就突然也想到说，这个东西好像维他命 C 很多的感觉，就是很健康的感觉，所以呢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们家有蜂蜜，所以我就把蜂蜜加一匙，然后再倒一些那个柠檬原汁，然后再加水，就变超好喝的，就很像柠檬蜂蜜柠檬红茶感，但没有茶啦。然后呢早上我又突发奇想，就是我们家有百香果，我就再把百香果加下去，超好喝耶，我就觉得哦真是厉害，
听起来就蛮好喝，我真的很喜欢百香果耶。
哦对啊，我觉得百香果就很好吃啊，然后配上那个蜂蜜柠檬就是非常对味。